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9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每天都有有缘人来到我们面前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5日。我是一个得法13年的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4岁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无限感恩师父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在修炼时间很紧迫的关键时刻，争取能尽量的多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开创出家庭的修炼环境。我得法时间比较晚，开始修炼时，由于邪党的迫害，我的家人们并不支持我修炼，尤其是我儿子，很长时间一直干扰不让我修炼。单位要提拔他，说只要家里有修炼法轮功的，一律不得提拔。这对儿子伤害很大，导致他像发了疯似的干扰我。我没有退缩，兼修大法的心毫不动摇。因为我深知大法的珍贵，一定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修炼大法机缘。我强制自己忍住心中的痛苦，守住心性，不被他的表面表现所带动，处处用善心对待他，感化他。一个阶段后，儿子态度变了，不再干扰我了，又恢复成了从前那个诚实善良的好儿子。2020年，我丈夫因病去世了。之后一天，大姑姐说我丈夫生前借了她2万元钱，叫我还她。我根本就不知道此事，丈夫生前也没有和我说过此事。这件事情无法说清，没有人能证明事情的真假。我想，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。如果没有借她的话，人家来要，也许是我哪事欠他家的，是还人家债的。修炼人不能和常人去争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抓紧时间凑够了2万元给了大姑姐。以前我几次和大姑姐讲真相，都被她拒绝。这次给了她钱后，我再和她讲真相，她态度变了，痛快地接受了真相资料。我的婆婆在村里是个挑尖挑刺很出名的人。我修炼大法前，他对我冷酷刻薄，百般挑剔，甚至还动手打过我。那时我也不是个任人摆布好欺负的人。几年中，我们婆媳针锋相对，家里经常充满了火药味，日子都过得很不舒心。我修炼大法后，按照师父的教导，把怨恨婆婆的心彻底去掉了。我主动去给婆婆道歉，想想她一个老人过得也不容易，我发自内心的孝顺她，经常做一些她喜欢吃的饭菜送给她，每逢过年过节的就送些礼物给她。我的善心善行感动了婆婆，她很尊敬和信任我，几天不见我就想念我。丈夫去世后，我待她更好了，村里的人都夸我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。过去，婆婆什么事从不让我插手，现在她什么事都放心地让我做。她的社会保障卡，也就是老年人每月200元钱的养老金，过去都是叫别人去取，后来婆婆叫我去取。银行卡在婆婆那里保管。2024年底，我去银行给婆婆取钱时，发现有900元钱被人取走了。我回家问婆婆是谁把钱取走的，婆婆说，就是你给取走的。我说，不是我取的。婆婆根本就不相信，一口咬定就是我取的，并说，就你知道密码，不是你能是谁呢？我说，取钱的卡在你手里，我知道密码也没有用。我叫她去报警，她不去。我去银行查询，从监控录像上只看到一个穿着防晒服、弓着腰、面目不清的人，无法确认。 我心里感到很憋屈，就去大姑姐家和他们说。谁知大姑姐的丈夫也说，就你知道密码，不是你能是谁？我说，你们去银行再查一下。他们从银行回来后，我问，到底是谁？他口气还很肯定地说，就是你。我又去银行，要求再看录像。工作人员说，不像你。为了安慰老人，我情愿地给他垫付了900元钱。老人说不要了，但我还是给了他。这事如果在修炼前，我是做不到的。这件事过后，婆婆对我更加亲近了。第二部分，每天都有有缘人来到我们面前。得法修炼以来，我对讲真相救人的事很重视，因为这是我要兑现的誓约。看着那么多的生命被中共谎言毒害，生命处于危险中，我的心很焦急，所以每天在保证学好法、发好正念的情况下，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外出讲真相救人上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急切救人的心，每天都会把有缘人送到我的面前。看到一个个明真相、生命得救的人，我从心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。这些年在救人的过程中，也经常遇见一些神奇的事情，在此举几例与大家分享。一天，我和同修结伴外出讲真相，走到一个村庄，遇到一个老大哥在地里浇玉米。他一见我们，老远就热诚地打招呼，叫我们过去。我们过去问他，大哥，什么事？他神情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一件神奇的事情。那天你们给我讲明了真相后，又给了我一个护身符，就是这个护身符救了一车人的命，躲过了一场夺命的大灾难，我真得谢谢你呀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讲了下面的故事。那天老大哥坐着公交客车去外地旅游，谁知在半路上，大客车的轮胎爆了，还爆了两次，两个轮胎都爆了，可啥事也没有，一个人也没有伤着。下车时，司机表情严肃地说，两个轮胎都爆了，能平安无事，真是神奇。咱们真有福，咱车上是有福之人，咱们都沾光了。下车检查身份证时，老大哥的身份证是和那个真相护身符放在一起的。司机看到后，心情激动地说，大哥，今天我们全车人都跟你沾光了，因为你装的护身符上写着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，我们都谢谢你呀。老大哥说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呐，咱们都谢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吧。司机说，对，咱们都谢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。我们听了老大哥讲述的事情，心里也很激动，在心里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我对他说，大哥，你做得真好，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福报等着你。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，以后再有好东西，指大法资料，一定要给我。我说，我们不会忘记你的。当时我们忘记了问大哥的名字。几天后，我和同修又去讲真相，到了大哥所在的村庄打听他的消息，刚好有一帮人在村口聊天，他们说，你们说的这个人刚才还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外出旅游经历的神奇事呢，你们不能光给他护身符让他保平安，你也得给我们。于是我们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，有十几个人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去旅游点讲真相，刚到那儿就看见从车上下来了六个人，一打听是从千里之外的辽宁来旅游的。我看到他们个个热得满头大汗，也没有带水，也没有地方找水喝。我的手提包里正好有一袋小李子，就拿出来给他们， 让他们能止一下渴。他们很感动，连声说谢谢我。我又问他们要不要给他们找点水喝喝，他们就更加感谢我们了。我问他们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们说，没有听说过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，教人重德行善，做事处处考虑别人。我就是修法轮大法的。共产党容不下这么多的好人，2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迫害镇压，活活迫害死了5000多名大法弟子，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牟利，天理不容，老天要灭他。咱们从小学上学开始，加入过他的组织，少先队、共青团、中共党员等，曾举着拳头发过毒誓，为他奋斗一生，把生命献给他。在另外空间已经打上了他的印记，所以要退出来，才能抹去被打上的印记。这样，神佛就会保护咱们，就可以平安躲过大灾大难，用真名、化名、小名都可以，神佛看人心。我讲完这些真相后，他们都明白了，都同意取化名退出加入过的所属组织，有党员，有团员，有少先队员，只有一个啥也没有入过。我告诉他们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们都表示感谢。我说，你们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。他们齐声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六个人都得救了。我们每天外出讲真相时，包里都是装着真相护身符、真相资料，对方明白真相后，我们再把资料当面递给他，叮嘱他一定要好好看看，千万不要顺手扔掉。有一天我们去大集上讲真相，有一个人主动热诚地和我打招呼，还能叫出我的名字，但我不认识他。经他提醒，我认出了他是我高中时的同学，已有几十年没有见面了。我抓紧时间和他讲真相，他痛快地接受了，并用真名退出了团队组织。他离去后，我又连续碰上了4、5个多年不见的认识的人，他们听了真相后都痛快地做了三退。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人，他一下子认出了我，高兴地说，原来是你呀，咱们多年没见了。说了几句话，我就转入了讲真相的话题，讲了没有几句，他就明白了，很痛快地做了三退了。我知道他们都是师父送到我面前盼得救的生命。修炼这10多年来，除了有特殊的事情要做外，几乎我每天上午都是和同修结伴骑电动车外出讲真相，经常去离家很远的路，到达目的地后把电动车放好再去讲真相，快到中午时就回家，不能耽误中午发正念的时间。我村离一个大的旅游点比较近，我住家房前和房后经常有不认识的外地人来旅游的，我见到后都是主动的搭话讲真相，对方基本都能接受，不接受的人很少，但他们没有说些刺激我的不好听的话，态度都是比较友好的。这也许是我的一颗真正为他得救的心感化了他们，使他们负面的东西不起作用。我真正把他们都当做了自家的亲人对待，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搭过话的人。有的人不接受，我也会告诉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我知道真正明真相得救的人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有一颗救人的心和盼众生能得救的愿望。我知道能救人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，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真相，生命处于危险中，我不会放松自己，会牢记师父的教导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 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枯木逢春展新颜，众生得救谢师恩》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4日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人，年过八旬，在伟大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下，在风风雨雨的修炼中走过了28年了。感谢师尊选择了我，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，成为一名无上荣耀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师恩浩荡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再次将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，枯木逢春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面对黄土背朝天，土里刨食辛勤劳作的农民，父母磨盘大的字不是一个，尝尽了没文化的苦头，所以下决心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读书。可是生不逢时，我中学还没读完，赶上文革十年浩劫，学校停课，搞打砸抢，破四旧，揪斗老师。幸好我胆小怕事，没有参与那些事，少造业。1968年我们全部回乡务农，没有毕业合影，也没有毕业证。我们这些穷苦农民子女想通过读书走出黄土地的唯一出路给堵死了。我们的心想掉进冰窖里，伤透了。分手时同学们抱头痛哭。年轻时我的身体还可以，50岁以后身体每况愈下，偏头痛、冠心病、乳房囊肿等等，真是苦不堪言，四处求医问药，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债台高筑也没治好，整日愁眉苦脸，常常以泪洗面，沮丧到了极点，哀叹自己的命咋这么苦啊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我万念俱灰，极度绝望，精神快要崩溃时，1997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山沟里。因我少言寡语，喜欢清静，不爱传门闲聊，丈夫看我整日待在家中闷闷不乐，劝我出门散散心，所以当时是为了解闷才走进大法之门。当时大法已红传好几年了，可偏僻的小山村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我还从未听说过法轮功，也不了解其功是干什么用的。当时大法书供不应求，只有辅导员有一本转法轮，每天晚上我们六七个人去他家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，或听他读转法轮。我多么渴望自己能有一本转法轮，该多好啊。后来终于如愿以偿，当我手捧宝书时，简直爱不释手，如饥似渴的读啊念啊，真是心花怒放。后来我又抄法背法，从此这本大法在我心里扎下了根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修炼才几个月，我所有的疾病不药而愈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我天天沐浴在佛光里，往日的阴霾一扫而光，总是乐呵呵的。村里的人都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这真是枯木逢春换新颜。第二部分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流氓集团疯狂发起对大法的迫害，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等铺天盖地的污蔑、诽谤大法与大法师父，真是黑云压城，像天塌了一样。 当时由于学法不深，只是感性认识大法好，如何面对邪恶的迫害不知所措，但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的心从未动摇过。后来陆陆续续接到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终于有了指航的明灯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这就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天职啊。我所在地区的农村是划分片区的，我们片有五个自然村，只有我村有大法弟子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，宇宙众生的希望，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。我们每周接到上百份救人的真相资料时，有时面对面发放，我们大都是选在晚上发。小村我们一晚上逐户发一遍，大村带的资料比较多些。每进村口时，村头有大草垛，我们身上尽量多带点，其余的藏在草垛里，发完再回来取。同时有合适的地方还粘贴不干胶。我与甲同修配合，每次在家出发前先发好正念，请师父加持。进村前在村头再次立掌发正念，清除该村另外空间干扰众生明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灭所有的狗一声也不叫。进村后我俩一人一条街分头发放，每发一份都添上一念法轮大法救度众生。为避免两人走散，我们约好每到一条街尽头时两人碰碰面，然后再各自分头发放。一旦有特殊情况走散时，我们不直呼其名，分别叫大姐或小妹。每村相距约二三里路，来回的路上我俩都是背师父的红银，背的最多的是红银威德。有时寒风凛冽刺骨，有时汗流浃背，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，能助师正法救众生是大法弟子最大的荣耀，是最快乐最幸福的。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，每次都能顺利出门，平安回家。我们镇每十天赶两次大集，我村通往集市约八里路，路边有许多电线杆，是贴不干胶的好目标。我们大多选在赶大集的头天晚上去贴，因为次日赶集的人较多，让更多的人明真相。我们每次去时将不干粘贴逐张放在电杆根部，用小石头压好，走到目的地然后再回头逐张贴在电杆上。有时我们自己写标语，纸张大，字也大，更醒目。内容都是选自明慧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天灭中共等等。贴时我们用的是那种能伸缩拉杆的扫帚，将粘贴放在扫帚顶端，尽量贴得更高一些，这样撕毁的就少一些。有时我们挂真相条幅，用同修交流的方法将条幅的顶部用小木棒包好，能展平，然后用大线球拴好。选好目标后，一手拿着条幅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另一只手用力抛线球，当线球落地后结个活结，再用力拽线，使条幅升至最高处，再将线剪断，就算完事。这样的条幅坏人根本无法除掉，有的都挂几年了还在飘扬，震慑着邪恶。对此好多常人都纳闷，这条幅是怎么挂的啊，又不能放梯子，这法轮功还真神了啊。第三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当今社会阴阳反背，女强人居多，我却正好相反，是树叶掉下都怕打碎头，胆小怕事之人，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。因为我说话慢，走路慢，干活慢，因此丈夫送给我一个雅号老慢。在这救人与救世里抢人的关键时刻，这种状态怎么能行呢？同修们讲真相时有理有据，侃侃而谈，神态淡定坦然，很有说服力，劝退率很高，我真羡慕，令人敬佩啊， 心里也很着急。同修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差距不足。我扪心自问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同修一部大法，同修能做到的事，我为什么就不行呢？宝剑锋子砥砺出，梅花香子苦寒来。同修的能力智慧来自正念，源自大法的威力。佛法无边，大法无所不能。于是我多学法，清楚认为自己笨，不会讲的旧观念，这是人心人念，它不是真我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不要它。师父见我有真想修好，多救人的心，就帮我拿掉了认为自己笨不会讲的败坏物质，慢慢的也愿张口讲话了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特别是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我大开眼界，真有种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游的感觉，受益匪浅，有很多讲真相的好素材值得借鉴。天天学法，天天上明慧网，这是我每天必做的。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三春寒。讲真相救人，我的体会最好是顺着常人的执着心去讲，一定不能触碰其负面因素。常人讲隔代亲，爷爷奶奶视孙子辈为掌上明珠，常人都喜欢听奉承话。当遇见带孙子的爷爷奶奶时，先逗逗孩子，夸夸宝宝如何可爱，然后再对大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绝大多数都能接受，愿意三退。下面讲几个众生明真相的小故事。第一，我愿意退。有一天早饭后，我在街上碰见一位约50岁的女人，推着婴儿车在行走。我忙上前打招呼，大妹子你好，你是奶奶还是姥姥？她说是姥姥。我看着车内的婴儿问多大了，她说刚过生日。我说小宝宝真可爱，皮肤真好。说完婴儿也笑了。那女人说这孩子可乖了，就喜欢别人夸他。紧接着切入话题劝三退，她欣然接受，退出了少先队组织。例二，我今天遇上贵人了。年前的一天下午，我给一位约70多岁的大妹子讲真相，为什么要三退。她听得很认真，爽快地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，摸取受益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嘱咐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又赠送她一个精美的护身符。她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说有人给我算卦说三天之内我会遇见一位贵人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原来我的贵人是你呀。我立马说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可没那本事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的，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咱们都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连说两遍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又过了几天，我俩又重逢了，他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大姐呀，那天你给我的护身符我的孙子看见了，他是司机也想要一个。我说他首先得做三退，还得本人同意才有效。大妹子说行，我的孙子听我的话。过后我们如约相见，他孙子用真名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。他满心欢喜地接过护身符，说我替孙子谢谢大法师父。我俩都开心地笑了。第三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前不久我去步行街办点事，走到一位卖面食熟悉的摊主前，他说你真是个好人。我不解地问他啥意思，他说前些日子俺出车祸了，过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断了七根肋骨，多亏你给俺的护身符，关键时刻喊大法师父救命，俺才活了过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太可怕了。我说是啊，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得的福报啊。 他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。众生真的在觉醒，盼得救啊。当然也有不听劝告的。我村有一位从新疆回老家探亲的男子，今年82岁，曾当过兵，住过党团队组织。我跟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，讲来讲去，最后他说，我不相信还有什么神啊鬼啊，还说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管明天喝凉水。我真为这个被中共洗脑迷得太深的生命而深深惋惜。为了保障安全，出门我从来不带手机，几乎都是关机状态，两个月才充一次电。我的儿女及亲戚有时都是跟我老伴联系，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也没什么别的想法。社会上有的人曾讥讽我，你是清朝还是宋朝的人，怎么不用手机？还有的讽刺挖苦斜视，说我这么大岁数不在家享清福还嘚瑟什么。面对这些，我只是淡淡的一笑了之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来到世上是干什么的。古人能忍胯下之辱，能做到唾面自甘，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，才配得上大法徒这一名号。修炼20多年了，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太大。现世心、欢喜心、安逸心、干事心、虚荣心、怨恨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这些隐藏的执着都没彻底修干净，今后要加倍努力修好，做真修实修弟子，不辜负师尊的期望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